现在读经时间，今日所选嘅经文咧就系喺亚摩斯书五章十八至廿七节。亚摩斯书五章十八至廿七节，请听我读出。第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了，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有汤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他的题目就是叫做心诚则灵。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科里面我们不可以企正，要企在侧边。今天会跟大家来到继续讲亚摩斯书第五章。或者跟大家问回大家以前的事。我以前讲过基督教是不是讲心不讲金的呢？是吗？咁咧就因為過往歷史文化嘅緣故，喺華人教會裏邊咧，我哋對講金咧好顧忌嘅。咁啊，因為華人教會嘅傳統為咗要避嫌啊，好早期嘅教會，因為大部分信耶穌嘅都係喺社會邊緣嘅人，所以咧要講奉獻嘅時候咧，就變得係一個好敏感嘅事情。我哋對收奉獻咧，都有一個即係成日都有一番爭論嘅，即係究竟咧應該係咧即係奉獻盤啦，定係奉獻袋，定係應該奉獻箱咧？咁我諗咧都會咬親死噶啦。即係唔知道大家即係知唔知道個分別喺邊度啊？即係奉獻盤、奉獻箱、奉獻袋有咩分別啊？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嗱。奉獻盤咧就最開放嘅，知道你等咗啲咩落去。奉獻袋咧咁啊，揞住等咗落去，不過人哋知唔知道你有冇等？奉獻箱咧就係你有冇等都冇人知道，係嘛？那個其實背後嗰個嘅拗叫就係咁啫嘛。仲有啲教會佢哋有一啲叫做咧精信錄，大家知唔知道你係咩啊？就係將咧每一個嘅奉献的人的名字和他的献金都写出来。浸信会就很厉害这件事了。通常都有精信录的。不过后来就好少少就改变了，就每人给个 number 你。咁只是一二三奉献了多少钱，二四六奉献了多少钱。为什么在奉献的过程里面有这么多的分别，甚至呢就是即係有啲人咧就認為咧，即係如果咧你有精信錄咧係大逆不道嘅，甚至咧分裂咗教會。再退一步喺崇拜嘅時候有冇為奉獻祈禱咧，都是一個選項嚟嘅喎，係咪啊？每個教會都有佢嗰個唔同嘅傳統，咁咧就聽到未啊？大家有冇聽唔到啊 ？OK， 好，咁即係抱歉啊，就。甚至咧，即係為奉獻祈禱咧，都會一個選項嚟嘅。即係究竟咧，即係每一個主日崇拜裏邊，應唔應該咧，即係為奉獻祈禱咧？咁樣 就凡此种种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一个每一种讲法都有一套完整的神学来到支持他的，亦都有圣经的作证的。我们觉得基督教其实在这么多的争议的过程里面，其实就讲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应该讲心，不要讲金，是吗？我好惊讲金。嗱，固然主恩堂喺过去几十年咧，从来都冇面对过好重大嘅经济危机嘅，入不敷支嘅境况，所以咧好少好认真咧嚟到讲金。但系咧唔等，即系岔开讲少少啊，唔等于将来冇啦。事实上面世事难料，即系社会风云万变，呢个系一个咧思潮急剧改变嘅时代。我哋睇睇美国本来咧趋向左倾嘅，系奥巴马总统大概系咁多年嚟政治思想最左倾嘅一个嘅总统，但系一转眼之间换咗一个极之保守嘅新右派嘅特普浪，系咪？都只不过系一晚之间嘅事情。我唔想讲政治，我只系想讲社会嘅风向，实在唔系我哋可以预测得到嘅。我哋可以嚟到去想象系点样样。世界的经济是这样，由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一触即发，大家估计至少股价不跌都会波动，但是怎知道出了来之后股市完全平静，又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我们今天主恩堂的风雨，我们怎可以想象明天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会不会讲金？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讲心和讲金最多的呢，一定是阿摩斯。他常常都讲金的，常都说你有钱跟着做些什么事，没钱又会 给人家做些什么事，是不是？跟着就阿摩斯就说你不可以只是讲金，你要讲回个心才行的。所以阿摩斯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心，也都针对以色列人的金，尤其是那些多金的人指导我们的心和金的意义。当我们讲到钱财的时候，很难不回到耶稣对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的称赞。耶稣的讲法是寡妇将养生都献上，耶稣的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妇女，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很明显耶稣所赞赏的不是那个捐资的数量，耶稣所来到去赞赏的是那个捐资那个的质量。我捐资这个的质量就在寡妇心里面。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之前特别提到法利赛人的一段的评论，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民事，他们好像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面的高位，筵席上面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好有一个错觉，以为民事呢是一个好乞人憎的一群人。我们刚才提到民事的时候呢，都是将他和呢即法利赛人啊一大堆人呢就来到去将他等在一起。他们是假冒为善啊，他们呢就又有钱啊，但是这样。但是在耶稣的日子，民事他们是有识之士。民事就是那些能够熟读圣经，他们能够来到认识圣经的人，很可能就是社会里面那班高级知识分子，对圣经的认识非常之深厚，在他们那个的生活里面其实也都是相当的宗教性。他们对宗教那个热情，我相信是被人家所认识的。事实上面他们在社会里面是被认定为 在宗教性最强的其中一群。除了跟 财主对照之外，即是耶稣将寡妇和财主来对照，但是当寡妇和文士的对照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第一，寡妇没什么社会地位，当然寡妇一定没有人想学校的了，即是没有人想做寡妇的嘛，而且还要是一个穷寡妇。首先，财主投入去的金钱是一种的炫耀，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那个讲法，就是他投入去，为什么他讲他投那个钱下去呢？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去一些公园里有时有一些叫做 wishing well，咁咧就然後咧，佢有一個好似漏斗咁樣型嘅嘢，咁你等個銀落去咧，就佢嗰個銀就一路轉轉轉轉轉轉，咁啊咚一聲跌咗落去，係咪啊 ？OK， 其實咧，當時嗰個嘅嗰度嗰個嘅捐獻咧，都係咁樣掉落去，所以咧，如果咧你掉咗幾多錢落去咧，係人都睇到，嚇，又或者係人都聽到，所以投得落去多嘅時候咧。其实是一种炫耀嚟。如果你投得落去少的时候呢，是人都看到你得个攞两个先掉落去。是不是？所以对那个财主来讲，他那个投入去是一种炫耀。而文士在人的面前又是怎样呢？是一种炫耀嘛。他穿着长衣，希望人家请他坐在高位，是不是？他们就筵席上面的首座。首座咧是一个好尴尬的位置。即系我成日翻中国嘅时候咧，即系因为咧喺中国里边，即系就算系教会里边咧，都实系论资排辈。即系话咧，尤其是食饭嘅时候，坐低倾偈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啦。究竟论资排辈，你坐喺边个位？系咪？尤其是食饭嘅时候咧，即系佢通常咧就租个厅。咁啊，有张台，嗰张台咧，中国人咧就要嗰个最嗰、那个尊位嗰、那个高位咧，就系摆喺个台最尾中间嗰个位啊嘛，系咪啊？吓，嗱，我咧就行入去嘅时候，一定唔敢坐落去嗰个位嘅，吓，咁啊，梗系即系死人都坐喺出边啊，咁样，即系唔好咁肉酸啦，即系自己坐入去。咁咧就即系当然啦，年纪渐长嘅时候咧。就坐下埋啲，坐下埋啲，好快就坐咗入去噶啦，系咪？但系如果即系唔生性，就坐埋去。其实我初初出道嘅时候，对于呢啲嘢一啲都唔明白嘅，吓，以为咧即系以为坐咗埋去咧，唔好阻住人哋出入啊嘛，系咪啊？坐埋唔好阻住人哋出入啊嘛，即系。当然咧，有同事话俾你听，喂，坐翻出嚟啊，唔好做啲咁嘅嘢。文士就系咁样样，佢一坐埋去嘅时候，佢嘅心里边就渴望住有人俾佢坐个高位，希望人哋当佢系里边最重要嘅人，都系一种嘅炫耀。佢都希望自己能够喺众人嘅面前得到称许，甚至佢哋心里同样觉得上帝悦纳佢哋呢个额外嘅敬虔。越高调越好见证，系咪？系嘛？我信耶稣，我咧就嚟到去坐喺高位度啦。我信耶稣，我就能够赚到好多钱啦，系咪？我哋今日仍然咧都几羡慕咧一啲嘅好成功嘅见证。啊！嗰、那個人咧，即係信耶穌，逐漸咧可以爬到去佢嗰個嘅事業嘅巔峰。佢嗰個人信耶穌，逐漸咧佢嗰個生意咧，本來咧就係做唔住，去到好起嚟。但係我要問，呢、這個係唔係唯一嘅指標咧？而窮寡婦冇人欣賞不在話下。我諗咧，耶穌喺嗰陣時講嘅説話咧。是一个相当之即是同文化个理解好唔同嘅。佢话呢个寡妇投进嘅比头先嗰个财主更加嘅多。而且一个人嘅财富喺以色列人嘅心里面就係 上帝赐唔赐福嘅一个指标。记唔记得，即系上帝嚟到应许亚伯拉罕嘅时候，系应许佢点样样？应许佢嘅子孙好似即系沙一样咁多，天上嘅星一样咁多。然后圣经里面点讲啊？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来的，你说你几多几富有呢？一个人有几多仔女呢，是他那个财富的一个指标来的。很明显就是因为以前人因为是一个农耕的社会，就人越多，人多就好造作的，是不是？约伯是上帝赐福，所以他没有钱。他满山的牛羊，他有仆人，是不是？只能捐两个小钱的寡妇显然不见得蒙福。回到今天的经文，曾经挣扎要不要详细的讲解经文的精妙的结构和文学的手法，不过这一段经文要就算不处理细节，他的意思都是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着经文的重心就和大家来到思考，不讲那些复杂的东西了。第一，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日子有误解。我们打一打那个的第十八、十九节出来，会不会很复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有误解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原来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上帝击杀敌人叫他们可以得胜的日子，是审判敌人的日子，他们满有信心要 等候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不知道审判是真的。不过审判的对象就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原来耶和华的日子他们要自己要受到审判，耶和华要审判他们。我们可以读到一连串避无可避接连发生的祸患，在外面走得甩，满以为回到家里面将手来到去压在梦墙上唞一唞，就在那个时候受到杀身之祸。这种手法就是先知常用的写作手法。阿摩斯在第一章里提到接连讲了三番四次的犯罪，希伯来文的讲法就是已经三次犯罪又来第四次，这里的讲法躲过了一次，藏了第二次，第三次终于无处可逃。这种讲法叫我们印象深刻，但是这一段只不过是引子来的。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好好啊，上帝一定会来到去审判敌人。你知不知道上帝要审判的是你自己，你就是上帝的敌人。他期待耶和华日子，总以为上帝一定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背后正正是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敬虔的自信。跟着那段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自信。第二段由第21到24节就是这一段的核心，阿摩斯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根源所在。头三节凸显了上帝对以色列人宗教行为和敬虔的表达的深恶痛绝，用了五个否定来到讲明，厌倦、不喜悦、不悦立、不顾、不听。直接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欢，我不想闻，因为是臭的，我不在乎，不想看，因为不关心，我不想听，因为噪音。无论以色列人做些什么，上帝告诉他们其实你做的那些事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以为你来到 去敬拜我吗？你严肃会，不过呢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在做这些严肃会。你以为你烧啲馨香的祭上来那里，就你的祈祷好像馨香的祭吗？我觉得臭。你以为香吗？我觉得臭。我不来到去悦纳你送给我的东西。你纳在库里面那个钱，你那个的奉献，我不喜欢，我不要，我也不会看你，我对你眼眉都不熟。 你以为唱歌给我听？你以为唱歌赞美我吗？我觉得 都是噪音。一连串的否定和拒绝了以色列人的种种宗教和敬虔的行为，是因为上帝真的不喜欢。其实以色列人所做的正正是上帝在摩西律法所规定的，他所做的事其实没有一些是不是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来的。喂，我做到足，我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做基督徒，我每日做足灵修的，我做基督徒，我日日都祈祷的，我做基督徒，人家五分钟灵修，我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三个钟头，好像马丁路德那样的，是上帝你要求我的，我做到足给你了。亦都是上帝所爱的大卫王所制定的所有的乐器，他的诗班，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唱歌来到去赞美他。但是上帝为什么觉得他是噪音？他们所做的都是遵守着上帝的说话，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阿摩斯正正来到去讲给以色列人听他们的问题的所在。你知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敬虔的行为，其实上帝一点都不喜欢。直到第24节，阿摩斯用一句的诗歌，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来点明。从上文得知，这些以色列人在对待同胞甚至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公义的。上一个星期讲过第一到十七节所讲的，可以总结为不公义，是不是？上个礼拜我说整个一到十七节想讲什么呢？就是不公义。所以他恃着自己有钱有势，随意压榨穷人，屈枉正直。在第二十四节指出，水是所有养生的源头，头半节是指到小溪，下半节是指到河流。近东的溪流有季节性的，即是有旱季和雨季。旱季的时候溪流是会断流的。下半节所讲的就是江河，就是全年有水的。不过呢，仍然有旱雨两季的分别。旱季的时候水少一点，雨季的时候水多一点。换句话来讲，就是公平公义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都需要涌流住。你不能够一时有公义，一时有公平，一时没有，一时多一点，一时少一点。上帝期望的是常常都是这样，无论旱雨都不会干旱，水流也都不会止息。这个是带来生命和生机，社会都是一样，没有公义，社会亦都会枯竭。阿摩斯正面的告诫，上帝要的是公义，具体的爱人行为，不是敬虔的动作。第二十五节很简单，是一条羞耻的问题。他期望一个否定的答案。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何曾有这样丰富的献祭和敬拜仪式？没有啊，他们做过一点点的事，但是比起他入到迦南地之后那个丰富的敬拜仪式和礼节是没有的。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限制是做不到的。四十年来，上帝仍然是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带到去迦南美地，所以是那个的应许之地，就正正是以色列人现在所安居的地方，所得到丰盛的地方。他说那时你都没有献祭给我，但是为什么我们那时我喜悦你呢？为什么那时候我喜欢你呢？上帝那时候一样赐福。时至今日，他们以为拥有很多神子的保护，但是上帝要审判的是他们。我们要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的上帝。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信心和行为都能够相劣的人。或者 上两个月大家看那个的、在主日学里面听的雅各书都是这样。在我生命里面遇到很多人， 很多非常敬虔的人，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很真实，也是非常敬畏上帝。不过呢，他们的生命是割裂的，心对着上帝，但是心又是另一回事情。其实有我都很相信那些人呢，对待上帝是很真心的，不过他们的真心的时候呢，只是限制了在一个的盒的里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的节期，这个的时间，我很敬虔，我灵修的时候真的很对着上帝的，我敬拜的时候真的很真心的，我奉献的时候我都很真心的。不过一离开了这个的盒之后，他的生活是和他的心没办法来到去走得在一起，他们的人生是相当割裂的。和大家是不是以前讲过在神学院里面那个故事啊？阿美玲知道那个故事的，就是有些人呢很敬虔的，人家应该起身来到去摆早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着灵修的了。而且他灵修到一个地步呢，就每日他逢身替他摆早餐，他就灵修到摆好晒早餐为止。是不是？其他的姊妹要为他们做的。好敬虔喎，他真的很真心，他很想用很多的时间来到灵修喎。人人都六点钟起身，他又六点钟起身，人又六点钟起身，不过他一定灵修到即是早餐摆好之后。因为他要给人更加长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不需要摆早餐那天他是 OK 的，但是要那天呢，他一定做不到。你问他是不是呢？他日日都是这么长时间灵修，他不是骗你的，他没骗你，但是心和身是割裂了。我想我从来都不会质疑他们那个敬虔，我只是知道他那个的生命是分开了。这个正正就是那个寡妇那个的好处，他的心和他的金是一点都没有割裂的。他说因为耶稣说他将他自己养生的都摆上了，他的心是敬虔的，所以他的身亦都是很敬虔地来到去将他最多最好来到献上。这个就是质素吗？是吧？这个是质素。是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呢，在基督教机构里面做事呢，有一些很大的挣扎的。这个机构都跟大家讲过了，就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们那个奉献的来源呢，是很需要一些大笔的奉献，只是靠着细笔的奉献呢，是永远支持不到。于是乎呢， 你如果要拿到奉献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将你的时间等在那些即是能够给大笔奉献的人的身上面。但是那些大笔奉献的人就好像个财主一样而已。我在这里先那几年跟张牧威院长聊天，他告诉我听呢，即是这一笔呢是哪个奉献的这样。我说即是他奉献了300万而已，不是很多的，即是比今天的数字。我说哦，是他。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呢？他说可能李嘉诚都没有他那么有钱啊，这样。哇，他说如果好像李嘉诚那么有钱人奉献300万，你有多少？九牛一毛而已，即是沧海一粟，不算得什么。但是很无奈这样，他的名字就要写在那个什么什么纪念楼身上那里，是不是？但是那些小弟兄小姊妹他们奉献，其实那个的比例远远高过这300万，所以那个挣扎永远都在那里。 即係 我感恩咧，即係做傳道人咧就少咗好多咁樣嘅問題嚇。即係第一，我唔知道你奉獻幾多少錢，我哋用奉獻箱嘅係咪？嚇奉獻箱之餘咧，仲要有個 number 嚇，咁咧就咁所以咧冇啲咁嘅掙扎。但係個問題唔係嗰個掙扎，而家問題係我哋睇弟兄姊妹嘅時候，我哋問佢個心同佢金，永遠都係一個質量嘅問題嚟。無論我哋嗰個嘅心係點樣樣，我哋覺得係好正嘅時候，但係我哋嗰個金係咪跟住咁樣去做？金唔係淨係講錢嘅，金係我哋實際點樣去做人。人哋可以睇得出嚟係閃爍輝煌。当我讲话基督教又讲心又讲金的时候，不是袋里面那个钱，不是支票后面那个零，是那个生命的，在活出来的时候，每日活出来的时候，那个的质素是不是闪烁辉煌。阿摩斯的时代，我想即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假敬虔，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是真的敬虔，不过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敬虔完全拉不上关系。那些敬虔的人然后做出来不好，不是一定他虚假的，他自己都很相信他自己是做得好，不过他们缺乏了一样东西，就是将他的心和他的身来去等在一起。我哋好容易将我哋嗰个身心嚟去割裂，因为咁样嘅生活咧系相对地容易嘅。到到最后，呢一段嘅圣经同上一段嘅圣经嗰个核心都喺同一笪地方。上一段嘅圣经一到十七节就喺就圣经嘅中间啊，呢一度咧就喺个圣经嘅尾嗰段嘅尾。佢话：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你要看清楚你的神是一个什么神，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上帝，他是不是只是看我那个的做了多少的敬虔的行为，还是他什么都看完，他什么都关心，即是我们的上帝呢就事事关心的，即是跟共产党一样，共产党又事事关心，无论你 想做什么他都想你 想知道，所以呢全世界最多 的高清 的录影机就在中国了、啊、所以呢 连教会都要放几部、啊、不过上帝呢都是一样的事事关心，究竟我们只是回到教会那时候要录影呢，还是说我们走到出街的时候在上帝那个的眼里面他一样看住。上帝来到常常看顾我们呢有代价的。你说是不是上帝常看住我们呢，我们喜不喜欢啊，又喜欢又战惊，是不是啱啱？如果你想一想，不要只是想着上帝常常看顾我，于是乎呢我就即是没有怕了。但如果上帝时常看顾我的时候，其实我都可以很害怕。小心，上帝看顾着你，看顾着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盼望着我们能够来到看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一点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公平公义就代表着我们怎样来到按着上帝的教导来到做人。我们带着感恩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